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篇经文。我先读单四句，然后请弟兄姐妹念双数。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在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在我所赐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兼顾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立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说恐怕，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以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看，见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玩耍。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米勒说：“像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去同情，然后我们现在这里。”于是亚比米勒小谕众民说：“我们颠倒这个人，或是。”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100倍，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夜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遵照他父亲所叫的名，那名。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其他的牧人，他造的真，这水是我们的。以上就成了情绪来设，因为以上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增进，因此以上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上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为这井增进，那就给那井名叫耶和伯。他说：“耶和华在我们荒阔之地，我们现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当夜要不是父亲亚伯拉罕上帝，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他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我们背诵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1章12节。我们一起读三遍。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应许
忍受试探的
是有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一个胜利的画面，这
是
是
敬虔啊！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所读的话语，把以下时间交给彭律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2问：问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
你的背后写的是信号的传递，基督的真理，你因此在他的
受高上的责任，
也因此而可以承认他的名。主人愿意把自己当作他的一切的话。又可以用自由的良心在今生与后悔之下站，并且将还可以把一头做完的二段到。
好，我们看到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就是我们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因为我们借着信心成为基督的肢体。换句话说，我们是怎么样子，就是成为基督徒呢？基督徒我们知道，它所构成的是教会，我们整个教会一同成为基督的肢体，并且因此在他的受膏上有份。换句话说，你看到，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他有君王、祭司的身份，有先知的身份，我们也有君王、祭司的身份。所以，上帝高抹了耶稣基督，设立他为王，我们也是因着耶稣基督在他的受膏上有份，也因此我们可以承认他的名，可以把自己当做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当上帝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愿意献上自己，又可以用自由的良心在今生与罪恶和魔鬼征战。当我们没有真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因为圣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能力去在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当中，试炼当中，我们来相信神，我们来靠着上帝的话语而活。但是你知道，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自由的良心，你的良心那个时候已经被主释放了，因为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这个时候，你可以与罪恶跟魔鬼征战，并且将来 你看到从现在直到将来的话，我们可以与他一同作王，掌管万有，直到永远。啊，这个主题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因为啊，你看到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受高尚有份，你可以献祭与魔鬼征战，你可以同他一同作王，掌管万有。它的这个重点就在于，你可以作王。换句话说，你在这个世上也都有一个君王的身份，你不再成为这个世界的奴仆，你而是成为治理这个世界的，你也不再被这些苦难捆锁，而是你成为掌管苦难的，你可以在苦难当中得胜，因为你有自由的良心。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正是因为借着信心，我们与主灵连接，我们就在你的受高上有份，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战胜今生的试炼和苦难，因为你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就是以马内利。不管我们在我们人生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选择。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经过这大旷野，但是我们的鞋子不会破，我们也不会因此而饥饿。主啊，因为你每一天都供应我们。主啊，你是保守我们的，也让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愿意，你也赦免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主啊，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逐渐的认识你，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奇妙。主啊，你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能赐的，乃是永远的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都是来领受灵粮的。好，我们也跟弟兄姐妹相交，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
谢谢。
感谢主啊，这是圣徒的聚会啊，我们看到上帝也是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常常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试炼，哈，这个试炼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试炼啊，就是意思是 refine，就是把你炼净啊，跟试探啊是一个原文是一个词哈，无论是上帝给你的试炼，还是魔鬼给你的试探，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个主。和在试炼或者试探当中得胜，啊，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知道，生活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决定啊，不是说是，有的决定是中性的，生活的每一个决定，既有魔鬼的试炼，也有上，既有上帝的试炼，也有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试探。那关键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不是自己，因为在这个试炼跟试探当中啊，有上帝的应许，就是在你做的一切决定当中，都有上帝的应许。我们来看看是如何得胜的。我记得在教会历史上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公元312年，当时的康斯坦丁大帝。啊，当时他还没有完全被称为康斯坦丁大帝，他是只是东西罗马帝国的其中一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就面临的一个抉择。当时在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做 Maxentius，麦森丘哈，他非常残暴，他驱逐了他的父亲，虐待臣民。 所以康斯坦丁就应这个要求，他就率了98000的军队，越过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要来解放罗马。这个时候，在他面前有一个抉择，他也同样，你是你知道，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试探跟试炼。你知道，在古时的时候，君王打仗啊，都是会要敬拜。在罗马呢，他是敬拜罗马的神，罗马的神呢是大多数人接受的。在这个之前呢，也有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帝国也是相对兴旺，就如同现在的大陆一样，基督教信仰也很兴旺。那出去打仗，在古代的时候就要选择这个祝福的神究竟是谁。这个时候呢，这个。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当然就是祭祀最受欢迎的啊，就是罗马的神啊，宙斯啊这些，因为在罗马当时是多神，他就祭祀这些。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向康斯坦丁显现啊，给他异象。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意象呢？有神的使者指示他一个标记，就是十字架，对他说：“你靠此记号得胜，靠此记号得胜，靠这个记号你就可以战胜。”所以他就叫士兵把基督的名写在十字架上，这个写在盾牌上，并且在。上面也标记上十字架，就是说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居然看到天上有一个十字架的形象，我不知道究竟是云彩形成一个十字架形象，还是什么样，于是就全军振奋。这个时候呢，他就击败东罗马帝国这个残暴的皇帝，3战3胜，那个皇帝最后堕河而死。他回来以后，313年。颁布了米兰赦令。米兰赦令的内容是什么？米兰赦令的内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他自己的信仰。当然最后我们知道，基督的信仰成了罗马的国教。当然我们知道后面，恰恰因为基督信仰成了罗马的国教，基督信仰也开始走上歧路来败坏，变得十分败坏，因为有世间的权力的参与。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每一个人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在做抉择的时候，你实际上都会面临到魔鬼的试探。你究竟在你的做的决定当中，你是把上帝放在首位，还是把这个魔鬼跟这个世界放在首位？你究竟是选择顺服上帝的命令，还是选择跟从自己身体当中的私欲，所以在这个经文你看到，以撒他就面临了三个试炼或者试探，这三个试炼分别是，第一个试炼叫做生活艰难的试炼，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也都有生活艰难的事，第二个试炼叫做死亡威胁的试炼，那第三个试炼叫做骄傲的试炼，在这个试炼当中啊，不是都得胜，2次得胜，1次失败。那我们就从当中，我们看看这个在以撒的试炼当中，究竟有什么？上帝有什么应许？那换句话说，在我们面临同样的试炼的时候，试探的时候，你也同样有这样子的应许。所以，第一个试炼就是在生活艰难当中的试炼。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圣经说，世上无新事。真的是世上无新事，已有的还要再有，已经来的还要再来。这世上人经历的这些苦难， 这些艰难，无非就是那些。有生意的时候是艰难，没生意的时候也是艰难。有工作的时候有难处，没工作的时候也有苦楚，家庭当中的难处，各种各样的难处。所以你看到我们人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的日子啊，经历饥荒，在古时的时候经历饥荒，在以撒的时候又有了饥荒。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也会缺乏食物，对不对？40年之久，经常的缺乏食物。当然，他们有后来有上帝的供应，缺食物、缺水。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他也受到试探。他试探的第一个试探也是没有食物，因为他禁食40之久。那个魔鬼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食物。”他也同样受同样的试探，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于一个游牧部落来说，你知道当时的以撒他属于游牧，对游牧部落来说，没有食物，遭遇饥荒，实际上是代表一种干旱。干旱对于游牧部落那是致命的。为什么呀？没有水，没有草，牛羊都会死，自己的财产都会失去。自己的饮食都会有问题，所以面对干旱，面对这种饥荒，你知道，在中国以前啊，我还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做《1942》，对不对？也是大饥荒，面对饥荒，那作为游牧部落或者农民的话，他会怎么做呀？第一个做的就是逃荒嘛。所以我们很多，你知道，你都是逃荒者的后裔啊。你要住在广东的客家人呢，是逃难者的后裔，逃荒者逃到南方去的。有的人在东北也是一样啊，走关东啊，都是逃荒逃过去的。所以你看到，面对饥荒，第一个就是问题是逃的问题，就是往哪里逃的问题。对于以撒，当时你说往哪里逃？没有水，哪里有水？尼罗河有水，对不对？所以他要逃荒的最直接的应许之地逃荒，当然他也可以往东逃，但是比较远，就是逃到美索不达米亚，逃到上面，他也可以往南逃，往南逃就逃到尼罗河里，就是下埃及。所以你看到有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有饥荒下埃及，那个以撒。他也想下埃及，到了雅各，他也下埃及，一有饥荒就下埃及，这就是他们解决饥荒的一个办法。作为人来说，当然很明显，撒在这个时候他心中有疑惑跟犹豫，这就是魔鬼的试探。他受到什么试探呢？因为你知道上帝对以撒的应许是什么啊？他说他要。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以撒，意思是这个迦南美地啊，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知道，但是现在他遇到饥荒，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呢、啊。上帝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为什么我在这里遇到饥荒？啊，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我都已经相信上帝了，为什么我祷告上帝没有回应？当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与上帝在圣经当中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地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疑惑。当我们的感受与上帝的应许不同的时候，实际上这并不是说上帝的应许不重要，或者说这个应许的价值它降低了。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经历的，所以当使徒保罗，你知道他经历这样子的苦难的时候，他给出了一个秘诀，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7节，他说：“因为我们行事啊，不是凭着，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 眼见。当然，这个信息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做了个决定，他去到基拉尔去，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那里。知道基拉尔是一个中转站，如果看中东的地图的话，从应许之地往下，那有一条道路，这个道路啊，恰巧是经过基拉尔，它有一条沿海的路啊，最靠这个，最靠地中海有一条路，旁边有一条斜路，这叫官道，这个官道啊，恰恰经过基拉尔。这官道通往哪里？通往埃及。所以，面对试探，以撒面对生活的艰难，以撒做了同样的决定。这是我们人通常都会做的决定，就是就水草而居。你要在你生活中有艰难，你怎么办呢？你也会逃啊，想啊，解决办法，对不对？就哪里有水草？哪里居住？我们中国人更是有这样的传统。我们移民来美国，也就是这个原因，水草丰富，我们就来了。哪里有生活，我们就去到哪。但是你知道，这是人的这种罪性所产生的一个状况。他和他父亲一样，在魔鬼的试探当中要跌倒。但所不同的是，和亚伯拉罕不同的是，这次啊，上帝没有坐视不理，上帝有他的主权，上帝这次他向他显现，就提醒他，耶和华向以撒显现，对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在你即将跌倒的时候，在你即将你做出决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已经做出决定，说我要去追寻这个世界，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耶和华上帝的话语就向你显现，告诉你，你不要这样做，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要按照我的旨意而行，这是一个命令。命令上帝通常命令你的时候啊，你知道。都不是说空话，他在命令你以后，都给你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你寄居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你现在留在这里，这地是有饥荒，你不要下埃及，尽管那里可以让你躲避饥荒，不要下埃及，你留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你知道这个寄居的含义是什么？寄居就是外来移民，外来移民是没有权利的，属于一种没有资格的人。我们就是寄居在美国，很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是没有资格的，对不对？你享受不了美国的福利，你找工作也困难，刚来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然后才逐渐的。好起来，就算是现在，我们也是同样受到歧视啊，因为你不是美国人，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歧视的时候，他们会说 "Go back to your country"，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一个现实。什么叫寄居？寄居就是这个意思。寄居就是你仰赖当地人的怜悯和善意。当然，我们知道以撒他所仰赖的不是当地人的怜悯跟善意啊，当地人也不一定就一定会有怜悯跟善意，他仰赖的是什么呀？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他仰赖的是上帝的应许，因为耶和华对他说："你寄居这地，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也是一样，你寄居这地，你仰赖的不是美国政府。因为你在这世上，你都是寄居的，所以我必与你同在。 同在就意味着祝福跟保守。你知道，我必与你同在，有另外一个词，这希伯来文叫做 Emmanuel。啊，我们在这里不断的，你看到，我必与你同在。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对你的承诺就是，我必与你同在，你遵行我的旨意，凭信心相信我必与你同在。这个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啊。啊，这个你要是慕道友的话，你不要笑啊，因为那个不是马。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那是马，那叫做以马内利，是个希伯来文的译文。音译实际上就是我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这就是他的应许。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在你生活的艰难当中，耶稣基督怎么与你同在？因为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本来是罪人。不应该，不配上你的爱，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赐给你永生，你已经与神和好，你是神的儿女，有尊贵的身份，所以你无论经历什么艰难，你就知道神与你同在。他是随着你的灵磐石，在这个新约里面说，随着你的灵磐石，那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属灵的磐石，就是你在前面走的时候。你随时你都可以往后靠这磐石，你都可以依靠这磐石，而且它一直跟随着你，磐石是不会动的哈。但是耶稣基督是随着你的灵磐石，他会供应你的，他赐下圣灵，圣灵现在你接受上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圣灵，他会护理你，他会保守你，他会带领你。你是靠着这个应许来在这个地上寄居忍耐。他的应许包括新天新地跟今生的保守，今生他也保守你，并且你看到这个祝福还不是只是你一个人。你看他的下面说，并且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换句话说，地上的万国因为以撒的后裔会得到福分，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自私的信仰，因为你不单指你得到福分，你还要让万国、你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得到福分。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吩咐、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都因为为什么会得福？为什么万国会得福？为什么上帝与你同在？为什么上帝祝福你，而不祝福另外一个人？因为你听从他的话，这个听从里面要懂。就是包含一个信，因为你相信福音，听从了以后，你信了以后啊，你还遵行他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命令、十诫、律例是什么？律例就是十诫的详细解释。啊，法度典章是什么？法度典章就是加上刑法的内容。所以这三样是有细微的区别。换句话说，你凭信心相信上帝的时候，然后你由信心而生发出仁爱的行为，就遵守上帝的十诫，并且这个十诫在你生活当中应用，并且你经历上帝的管教。这个时候，你有这个心愿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真正因信称义的人呢，上帝与他同在。必不离弃他，一定保守他。虽然以撒，你看他经历这个饥荒，他也要逃难，他不是不要逃，但是上帝说你住在这儿，这里讲他就住在那里，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 所以把他心里对生活艰难的这种惧怕呀都除去了。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住在基拉尔，你看到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不再往下走了，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他采取了行动，听从上帝的命令。这个时候，上帝就与他同在，祝福他，保守他。而这个呢，就是恰恰是效法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行，这是经历的第一个试炼，就是生活艰难的试炼。所以在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艰难中，也许你现在还有许多的艰难，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啊，相信耶稣基督，信靠他，做出符合神心意的决定，知道他必祝福。但这个决定不简单呢。要明明看着饥荒，却不逃，这个是真是不简单的决定。明明看着有阻力，你却坚持走在上帝的道上；明明有逼迫，你却仍然承认主的名。这个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祝福的应许，如果没有神对你说“我一定保守你”，没有问题。那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本能的我们就想逃避。比如说面对逼迫，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怎么样逃离这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试炼是对死亡的惧怕，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试炼当中我们站立的稳了，在第二个试炼当中我们就能站立的稳。第一个试炼当中，上帝向他显现了；第二个试炼，上帝没向他显现。你看，在第二个试炼是什么呀？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这就是，不文明的社会，当时不太文明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小混混，那些小混混的那就是这个样子。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他想怎么样，欺男霸女，欺行霸市，他想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对不对？就是有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子的危险啊。所以他这里，他在这个地，这个地啊。他知道，他如果真的是称他的妹妹，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妻子的话，真的有可能有人害他，把他害死，然后把他的妻子抢过去。那你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上帝没有向他显现，所以有的时候上帝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每一次上帝都把他的话语给你，坚定你的心。然后你都靠主站立得住，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跌倒的。那跌倒也有一个原因，是上帝要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软弱，让你亲身经历你的软弱。所以你看到他就这样子讲了，他自以为站立得住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就算你是信心的伟人都好，自以为站立得住的要谨慎，免得跌倒。同样在试炼当中，我们要知道跌倒是常有的事。当你跌倒的时候，不要灰心，你不要丧气，因为上帝给你应许说：“我与你同在，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保守你，我必坚固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我们背过的是什么呀？扶持你，这是上帝。他给你的应许，他是你救恩的元帅。你虽然跌倒七次，虽然你不断的跌倒，你终必兴起。在这个危险之中，以撒跌倒，因为他怕别人杀他，这是对死亡的恐惧。你知道，我们都会对死亡都会恐惧，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必看顾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这是出于信心。对于我们对上帝 同在的信心。但是即使是在软弱当中，你知道也有保守。那有什么样子的保守呢？我们来看啊，虽然你软弱，但是上帝他总是。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他后面说，他在那里住了许久，这个事情啊，很久都没有被揭穿。有一天，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戏玩。但这个戏玩的含义，就是在圣经中一说。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都有那种谈恋爱的。所以亚比米勒就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是她是你的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民中险些有些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处死。上帝让万事相互效力。你说亚比弥勒王怎么就刚好就看到他跟他的妻子戏玩呢？啊，不是一般的人看见，一般的人看见说也没用，对不对？现在恰恰是这个亚比弥勒王，他看见他有这个权柄，他下一条命令，别人就不敢再，不敢再。同样，他说呀、啊，你亚伯拉罕、以撒，你这样做是把我跟我的民都陷在罪里。你知道以撒他本来他的作用是什么？万国都要因以撒的后裔得福的。他本来他的选择，他的做法是要让周围的人都得到福分，但是现在。当他信心软弱、随从自己的肉体的时候，他的这个做法让周围的人因为他陷在罪里。对，你是基督徒哈，你要记得上帝的应许，不要因你的决定让周围的人陷在罪里，而是要因你的决定让你周围的人得到福分。你看，而且啊，以撒他的这个谎言呢，虽然一时能够得逞，但是终必败露。我们想想，如果他全心的相信上帝的话，他就是不会是产生这样子的跌倒的状况。那第三呢，就是第三个试炼，就是骄傲的试炼，也是基督徒经常经历的试炼。当我们在领受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神的儿女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骄傲。怎么骄傲？这叫做属灵的骄傲，就是我是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们都做得不好，你们都不道德，我基督徒我就道德，我很有道德。这样子呢，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每个基督徒都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意思说你们没有上帝保守，我有上帝保守，他也有可能骄傲。你看到下面以撒就面临这样子的试探，上帝的祝福也能成为试炼的原因啊。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怎么样？那年是什么年呢？那一年叫做困难年、饥荒年。在这个饥荒年，一般都是春耕的时候是饥荒。青黄不接，对不对？干旱，春天要干旱，那一年一定是荒年。但是亚伯拉罕去到基拉尔那里，在那里耕种，那一年饥荒年，他居然有百倍的收成。 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奇妙？为什么？因为他遵从上帝的旨意，他信，然后行，上帝祝福他。你想想，你在旷野漂流这40年，你的鞋子有没有破？你的家里是不是缺乏食物？你就知道上帝没有离弃你。上帝一直在保守着你，他的恩典一直与你同在，因为你是他的儿女。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上帝还是保守着以撒。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信心刚强的时候，你有信心跌倒的时候，你有经历苦难的时候，你有经历危险的时候，你看，但是上帝仍然保守着你，你的鞋子还是没有破。所以你看到，正如诗篇37篇18到19节，他这样说：“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大家都受饥荒的时候，你必得饱足。但是你知道，这个祝福容易让人产生什么？骄傲。”对以色列人，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蒙了上帝的祝福而常常产生骄傲的一个国家。常常说上帝祝福美国，接下来就觉得我多有能力，我多强大，这就是骄傲的试探，这就是魔鬼的试探。这个时候，上帝就会派。差遣一些人呢、啊，让人谦卑了。你知道这个叫做试炼，什么叫做试炼？上帝不会让你生活百事顺利的，因为在你觉得自己挺顺利的时候，离弃神的时候，上帝啊就把一些困难呢摆在你面前，因为他的祝福，非利士人嫉妒他，然后呢，非利士人把他父亲的仆人。挖的井啊，全都塞住，满了土。这个时候，亚比米勒王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这个井，你知道有两种井在中东啊，就近东有两种井，一种叫做蓄水井一种叫做活水井。活水井就是你挖下去。它里面有水出来的，这叫做活水井。蓄水井是什么？蓄水井是收集雨水的，就像我们旁边的那个小区里面收集雨水，他们也做了一个证。这个东西呢，因为近东非常那个经常干旱的，所以它每次它收集雨水，在那个里面雨水不容易蒸发出来，它就可以使用。所以这里两种井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挖的井啊，都是蓄水井。他挖出来，谁挖出来，当然就是谁用嘛。水是上帝给的，那谁挖出来谁用。结果人家把它呢都填上土，意思是对于牧人没有水，你说这是，那你还怎么在那里放呢？那无非就是要把你赶走嘛，对不对？不给你水，不是要赶走你干嘛？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以撒怎么样啊？他是怎么描写啊？他有百倍的收成，他就日渐昌大，有许多的仆人。亚比米勒对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你比我们强盛的。你知道以撒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他比非利士人强盛得多。我们常常在外交上说，凭实力说话。你看美国说凭实力说话，中国说什么呀？你没有权利跟我凭实力说话。20年前就没有权利跟我凭实力说话。这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什么呀？弱国无外交， 凭实力说话。那以撒有没有跟非利士人凭实力说话？现在以撒强盛了，以撒可比非利士人强盛得多。他有没有凭实力说话？成功以后就骄傲，骄傲再败坏一些。这不单对美国适用，对中国也适用。成功以后就骄傲，骄傲再败坏一些。这在历史上已经在不断的在印证了。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样试的试探啊，以撒他是属神的，因为他有上帝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在世的日子，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开，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地的名，那井的名字。为什么要仍叫按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井的名字？因为啊。在前面，你知道亚伯拉罕曾经与以前的亚比米勒王缔约，说我们互不相害。他说你强大之后，你也不要害我，啊，我们也不害你。现在是谁害谁啊？现在是当地人害以撒，但是以撒没有跟他们争，他就退，再让3尺又何妨？啊，有个6尺巷，你知道中国，两边争，这边呢，他在那个地界上，他又退3尺，那个人一看他又退3尺，他也退3尺，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巷子，于是就有这句话：再让3尺又何妨？那以撒呢，在谷中又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你看，上帝与他同在吧？你知道活水井可是不容易的啊。你想挖一个雨水井那是容易。你反正低洼的地方就挖就行了，一下雨，这个水就会汇集到那里了，你就可以用了。但是活水井，你不知道当时没有勘探工具啊，谁知道哪有活水？你都是碰运气的，就挖了一口活水井，但这个运气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神与你同在，啊！以撒退让，神与他同在。基拉尔的牧人又与以撒相争，说：“这水是我们的，看多不讲理，多么不公平！”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你知道，不是他懦弱，你不要把以撒当成一种懦弱，这可不是懦弱，因为他知道他们在欺负人，他就给他们。这个名起名叫做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他不跟他们争。接下来，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相争，因此以撒给那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你现在不单只跟我相争了，你要做我的敌人。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就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地起名叫利禾。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必在这地昌盛。”上帝给他宽阔之地。你说他挖了一口井，别人不来争了，他没有说：“哎呀，好彩，好运。”你看。我这么谦虚，看别人不争了，我改变了他们，多好！他说什么呀？他说：“耶和华使我在宽阔之地，耶和华保守我，他归荣耀给耶和华。”在这个当中，他一直没有与他们相争，他在试探当中，他一直没有骄傲，而这种却不是一种懦弱。基督徒就是这样，以撒并不是因为怕啊，懦弱是因为什么？懦弱是因为 你怕了，你才妥协。以撒并不是因为怕，因为他是有实力，但是他仍然谦卑，他是和平之子。你知道，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三种素质。第一种素质，就是在挫折面前不气馁的素质。无论发生什么挫折，我都不气馁。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主耶稣必与你同在，他必不离弃你。其次啊，就是在不公正面前呢，不会自怨自艾，不会抱怨。你知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你知道懦弱的人会怎么样？在家里拼命的骂，然后见到那个强壮的人，就灰溜溜的。对懦弱的人，但是当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懦弱者软弱便刚强。本来是绵软的性格，你就会刚强。但是你这个刚强，并不是让你跟别人争斗，而是你站立的稳，你不再惧怕他，不再因为惧怕而向不公去妥协。所以这是叫做，这是真实的谦卑哈。第三，我们成功之后会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你知道，在你这样做的过程中，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没有见到哪一个基督徒他是会有不断的要重复，你从来没有见任何一个基督徒会没饭吃的。因为神与他同在，他虽然在一些地方受到了损失，但是上帝会不断的祝福他，加添给他的。这个时候，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看上帝是不是知道意思？耶和华上帝真的是非常了解以撒，非常知道以撒。他说：“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赐福给你，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惧怕。面对苦难不要惧怕，面对死亡不要惧怕，面对不公不要惧怕，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是什么？这个事情发生是在以撒他经过苦难以后，上帝来在这里告诉他：你思想你的经历，你思想你的生活，我带领你度过这些苦难，这些惧怕。所以以撒马上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些试炼，这些苦难，在应许之下，成为了我们经历上帝的过程，成为了你经历神的过程。但是你知道，这个前提是你要有信心，要不然苦难就是苦难，与你何异？与你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当你凭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当你知道你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时候，这就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循环，就是加强你与上帝的关系，你离上帝就越来越近。不管是你成功，你离上帝越来越近；你失败，你也离上帝越来越近。不管是顺境，你离上帝越来越近；逆境，你也离上帝越来越近。而且这个能让你的心里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有力量。你就会做到，在你的生活当中就会处变不惊，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祝福还没有结束。当你凭信心仰望上帝的时候，因为这个经文太长，没有列出了，在26到34节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跟他的朋友，并军长菲戈，就来到 以撒这里，以撒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来啊？你不是让我走吗？”他说：“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现在我与你立约。”这不公，最后变成这就是以撒的后裔要让万国得福。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凭信心持守上帝的应许，在试炼当中持守上帝的应许，你就成为一盏灯，照亮周围的人，然后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你身上的祝福，看到你虽然经历苦难，你虽然总是让着别人，虽然总是付出做出牺牲，但是上帝他就祝福你，你就成为周围的灯光，别人就会来说：“哎呀，我们还是和好吧。”这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啊！愿以马内利的神啊，与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耶稣基督，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凭信心持守你恩约的应许的时候，遵守你的命令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赐福于我们，对我们说不要害怕。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把我们扶起，你让万事相互效力，你赐给我们宽阔之地。主啊，我们信靠你。求你带领我们也来悔改，来信靠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生活的艰难面前，让我们在危险面前，让我们在不公面前，我们可以抓住你的应许，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成为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牧师今天的信息。现在请大家站立咏唱418篇。你的光当照耀。
天赐福，为了将这明天不折大地灵，我们都将遇上天不一样的将。
请坐。 现在是我们奉献时间。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么说：你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让这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请今天的招待到前面吧。现在，请大家站立合唱《荣耀归神
》。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来。